今天的经文是《出埃及记》15:22-27。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他们到了以林，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啊！感谢上帝，让我们又再一次的来到这网上来参加崇拜，来敬拜主，赞美主，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在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慈悲永生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你是圣洁的上帝，你是至高的上帝，我们俯伏在你面前敬拜你，赞美你，我们也在你的面前要领受你的话语，愿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得以保住，使我们更有体力来遵循你的旨意，来奔跑这条天路。也求你赐福你无用的仆人，让他所说的都能够讲得清楚，讲得明白。求主带领我们以下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叫做突破困境。那有一个故事呢，就说到有一位农夫，他有一只的老驴子。那有一天，这只的老驴子呢，就不知道何故，他就不小心就掉进了这个农夫的一个枯井里面去。那么农夫呢，就听到这个驴子的呼喊声，那么也看见了他的这个困境。那他想了很久，就认为没有救了，而且呢这只又是一只老驴子，而这口井呢又是枯干很久了，那么留着呢也没有什么用。为了要避免下一个悲剧的发生，于是呢他就去请来所有的邻居，就想一起的把这个泥土推进这个枯井里面去，打算要活生生的把这只老驴子给埋了，就方便他能够早日的脱离这不生不死的困境。当他们用力的把泥土推进这个枯井的时候呢，哇，简直就是吓死了这只的老驴子啊！于是他的哀叫声就越来越大声。忽然间，这只的老驴子没有声音了。啊，原来呢，当这个农夫和他的邻居不断地把泥土扔在他身上的时候，这个老驴子他忽然就灵机一动，他忽然觉得泥土每一次的打在他的身上的时候呢，他就应该用力的把它甩下去，然后呢就踩上去，这样他就可以更上一层楼了。于是 拿定主意之后呢，这只的老驴子就这么做，那他就一次又一次的这么做，而且口里还不停的在那里喃喃自语的来鼓励自己说 Shake it up and stand up, Shake it up and stand up, 就是甩下去呀、啊、爬上去这样。那不管这个泥土打在他的背上有多么的痛，也无论这个情势看起来是多么的绝望，这只的老驴子呢，就是不让他自己感到惊慌失措。不知过了多久，这只精疲力尽、伤痕累累的驴子，终于就跳出了这个井口，终于就回到了地面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那会毁掉他生命的泥土，竟然变成了他的拯救。这一切的改变都是来自这个老驴子他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他所持有的态度。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在我们遭遇各种的险境的时候，各种的困境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勇敢的面对，我们不轻易的放弃，我们不惊慌失措，不愤恨，不自怜，这样那原是要断送我们伤害我们的难题，也将能转变成为我们的祝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面对困境，有些人以死来解决，有些人则呼天抢地，有些人则怨天尤人，而有一些人呢，却能够将危机变成转机，就好像这只的老驴子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我们又是如何面对困境的呢？我相信今天的经文会给我们有很好的启发。首先，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遇到这个困境的两种情形，一种就是苏尔的无水，而另外一种就是马拉的苦水。我相信今天我们很多人也面对这两种的情形。这疫情差不多一年多了，现在可能很多人因为没有生意做，没有工作做，已经面对广东人所说的谋水啊，缺水了。而且呢，在疫情期间有很多的这个防疫措施、防疫条例，那么很多人很不方便，也大吐苦水了。所以我们也面对这两种的情形。那我们来看这个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这里说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那首先，当摩西领以色列人过红海往前行，行了不久，他们就到了这个苏尔的旷野，在那里他们遇到了什么困难呢？原来苏尔是一个非常干旱又无水又无草的一个旷野地带，以色列人就在那里走了三天，他们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也找不到水。当他们来到这个马拉的时候，他们在马拉找到水源的时候，哇，原来那水是苦的，是苦到不能入口的。哇，那一种的痛苦，那一种的绝望，相信是没有几个人可以体会得到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有面对一些的困境呢？比如在家庭方面，我们孩子的叛逆、吸毒，或者是沉迷这个手机，或者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还是身患了一些疑难杂症，或者是有一些精神疾病等等。还有我们或许有一些人面对伴侣的不忠、不和、不长进、不体贴、不顺服等等，以及在我们家里面的兄弟姐妹那之间的不和，或者是婆媳之间的问题等等，真的是搞到我们苦不堪言还有可能年轻的也面对一些失恋、失身、失婚等等感情破裂的问题，甚至在信仰上也有人面对要去或者是要留的困境。还有这一次疫情所带来的生意失败、投资失败、面临失业、面临破产等等的经济的困境，又或者有一些我们的亲人被感染了，也有一些可能因此而离世了。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这种人生的苦境，我们要如何解决呢？第二方面，这段圣经也给我们看到，通常一般人都会有以下两种解决困境的方法。一种就是百姓的埋怨和摩西的祈祷。让我们来看这十五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这里说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那各位弟兄姐妹，在面对这样的困境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不晓得祷告，但摩西他知道。以色列人只会埋怨，但摩西却向上帝呼求。这是两种的人，这是两种的心态，以及两种生命。一种是常常埋怨，而另外一种却是常常祷告的。前者乃是一种非常软弱的人，而后者则是一种刚强的人。以色列人只会埋怨摩西，你是怎么做领袖的，带领我们来到这个什么鬼地方，连水都没有得喝。虽然面对这些群众的埋怨，但我们看见摩西却没有发脾气，也没有发怨言，摩西只是向上帝祷告。在疫情这段期间，我们也看到教会需要做出很多的调整，需要做出很多的这些的条例。有很多的人也开始大发牢骚，也有很多的人开始有很多的埋怨。但是我们看到有好多教会的领袖仍然没有发怨言，也没有发脾气。我相信很多教会的领袖还是仍然的默默的祷告上帝。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摩西他晓得把自己做不来的就把它交给上帝来处理，于是上帝就指示他当做的事。做什么呢？上帝指示摩西把一棵树丢在这个水里。弟兄姐妹，为什么这棵树 丢在水里，这个水就由苦变甜了。是不是这棵树的糖分很高呢？好像甘蔗一样呢？当然不是。这个水能够由苦转为甜，这乃是因为有上帝的介入。就这个量而言，是所有的水，是差不多200多万人所要喝的水。就这个字来讲呢，这个马拉乃是用来形容苦的五个希伯来字里面最苦最苦最苦的那个字。最苦的水都可以变成甜的水，这怎么可能做得到的？就这个时间的方面来说，这个水呢，它不是经过了那棵树长成了又开花结果，然后越来越多的树，以致将这个水质改变了，也不是。圣经给我们看见，乃是一下子的，是及时的改变。所以这除了神迹以外呢，我们是无法解释的。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让上帝介入，只有上帝的作为，只有上帝的神迹，才能够让我们及时的转苦为甜。今天为什么我们无法经历到这种的神迹呢？因为我们太过理性了，因为我们太注重科学了，我们什么都要通过我们的理性，我们什么都要通过科学。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上帝也叫我们把一棵树丢在水里，可能我们会跟上帝说，你有没有搞错啊？我现在要把这些苦水变为可以喝的水，一棵树你叫我干嘛呢？你不是应该给我几百吨或者是 几万吨的这个白糖吗？一棵树能够做什么呢？如果上帝告诉我们，你把脚踏在那个红海，红海就会分开，你就能够过去，我相信我们一定也会告诉上帝，你别开玩笑吧，上帝，你是 想我被水淹死吗？所以我们很难经历神迹。弟兄姐妹，什么是神迹呢？神迹就是超理性的，神迹就是超科学的。如果我们什么都讲理性，什么都讲科学的话，我们是无法经历神迹的。在这次的疫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的基督徒，一种是没有重生，没有金钱，没有追求，没有生命，不做礼拜，不上主日学，不参加祷告会，信仰是非常肤浅，信仰是糊里糊涂的，那一些所谓的挂名的基督徒，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是完全没有让上帝介入的基督徒。上帝只不过是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的一个避难所而已，上帝只不过是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的一个供应者而已。他们拜上帝就像拜关公拜观音没有什么两样的。这时候这样的基督徒，他们必定会苦上加苦，他们必定会怨天尤人。反观一些有真正重生、有金钱的生命、有追求的生命，肯固定参加主日崇拜，愿意花时间灵修祷告，愿意花时间上主日学，参加祷告会，愿意付代价去深入的了解信仰、操练信仰、实践信仰的真实基督徒，这样的基督徒是每一天都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每一天 都在他们的生活里面让上帝介入的基督徒。这样的基督徒，我们可以看见，虽然现在周遭的环境都是苦的，虽然现在每天所过的日子都是苦的，但是因为他们愿意让上帝介入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生活当中，因此他们的内心依然是甘甜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何不趁着这一次的疫情，我们不再那么的忙碌了，我们也有更多空闲的时间了。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何不去操练一下，让上帝介入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虽然现在的日子比较苦，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让上帝介入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当中，就是再苦，我们也都能够转苦为甜。另外，圣经也说，上帝在马拉为以色列人定下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弟兄姐妹，为什么上帝要试验以色列人呢？我们相信上帝是不会平白无故的跑去试验人的。我们相信上帝试验人都是为了人的好处的。那么上帝为什么要试验以色列人呢？因为在他们脱离了这个埃及的奴役之后呢，那接下来他们就是要跟从上帝的带领了。我们要知道，要跟从上帝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心。如果你有信心，你就能够接受任何环境的改变。因为如果你有信心的话，不管顺境也好，不管逆境也好，我们都能够接受，这仍然是在上帝的带领之下。这次的新冠肺炎发展至今，我相信会有很多人说，上帝为什么不听我们的祷告？上帝为什么不做一点事情呢？是不是上帝也已经束手无策了呢？甚至有一些的非信徒可能还会说，如果上帝是慈爱的，为什么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哎呀，我们人真的是很奇怪的。当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当我们无病无痛的时候，我们是不会感谢上帝的。可是一旦遇到了灾祸，遇到了这个灾难，我们第一个时间就是来找上帝算账。哎呀，这是什么啊？这简直就是岂有此理啊，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弟兄姐妹，为什么上帝到现在都好像一点作为都没有呢？是不是他也无法解决这个疫情呢？当然不是，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上帝嘛，他怎么可能没有办法解决呢？那么是不是上帝他在睡觉呢？哎呀，我们要快点摇醒他呀，叫他快点出来做点事情吧。我们就要快点来唱那一首什么，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他的手啊，摇啊，大力的摇啊，快点摇醒他，不要让他再睡了，是不是啊？当然也不是，弟兄姐妹，诗篇121篇3到4节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 我们的上帝是不会打瞌睡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祷告了那么久，而他却一点作为也没有呢？那坦白说，我也不知道。如果你有机会见到他的话，那请你就帮我问问一下吧，哈。不过呢，我想，那听清楚，是我想哈，那会不会这一次的疫情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试验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次的疫情，我们何不把它看作是上帝给我们一次的试验呢？现在我们可以看见，已经有一些的人，就好像以色列人那样，已经开始发牢骚了，已经开始有很多的埋怨了，已经开始呼天抢地，已经开始动摇了，有一些甚至已经开始渐渐的就离开了这个信仰了。当然我们也看见有好些人就像摩西一样，他仍然充满信心的来祷告上帝，依靠上帝，坚定信仰，永不动摇的继续一直的走下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心就是我们生命中一个突破的机会，好让我们能够承受更大的祝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一个有信仰的人，他应该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因为他知道他的未来在谁的手中。尽管面对生命中的改变以及对未来的不可知，但他有信心相信，只要让上帝介入他的生命和生活的当中，虽然环境没有改变，但是他依然会凡事谢恩，常常喜乐，常常祷告，因为他的内心已经转苦为甜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接受目前困境的事实与上帝的主权，可以让我们的心离开那原有的繁荣，并展开信心的翅膀，迎向新的环境，新的挑战。事实上，上帝容许一切的逆境，一切的失败和一切的挫折临到我们，其实就是要试验我们的信心。有一句话说，没有经过试验的信心就不是真的信心，未曾经过火炼的钢筋是不能被使用的钢筋。另外，我们也一定要认定一切的苦难都是上帝给我们的试验，这是为我们好的，是积极的，是为了改善将来的，是为了要建立我们的，也是为了永恒的好处的。这样当我们遇到试炼的时候，我们就必定不会问为什么，为什么是我，我们乃是会问主啊，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呢？我们乃是会问主啊，你要训练我什么样的品格呢？这样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便不会觉得这是麻辣，这是最苦最苦最苦的苦。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应该要在苦难的当中仍然确信上帝，顺服他的带领，并存着盼望，等待乌云散去，重新找回生命的阳光，并以积极的爱去帮助活在苦难当中的人。当我们重新出发，当我们以信心去顺服上帝的带领的时候，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苦水也会变成为甜的。 第三，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见突破困境的两种结果，那就是上帝的应许和上帝的祝福。让我们来看26和27节，这里说，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上帝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他们到了以琳，在那里有12股的水泉，70棵的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那弟兄姐妹，上帝对以色列人说，你若留意听我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意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在这里，上帝给以色列人一个的应许，就是他必不会把加在埃及人身上的疾病加在以色列人的身上。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埃及人的疾病呢？那我们相信，这很有可能就是指出埃及的那10个灾害。埃及人就是因为不愿意顺服，才以至于遭受到这10个的灾害。在这里，上帝似乎就是在告诉以色列人，如果你愿意顺服我的带领，如果你愿意顺服我的话语，就算你是在这10英的幽谷，你也不怕，不必怕遭害，我必定会医治你，最终你是会没事的。这是上帝的应许。接着下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经过了马拉的困境之后，上帝就带领他们来到了以琳，在那里有12股的水泉，有70棵的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让我们看到，若我们愿意以信心来顺服上帝的带领，我们必定会得到上帝更美好的祝福。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经过了马拉的考验之后，现在他们所得到的是比过去还要多，是比过去还要好。过去他们只是找到一个苦水，现在竟然有12股的水泉，真的是不怕没水喝了。过去又没水，又要忍受好像火炉一般的天气，现在到了以琳，哪里有70棵的棕树，哇，你说是不是很舒服，好凉快啊，对不对？于是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这表示他们从此可以安定下来，享受从上帝而来的安息了。其实若我们以积极的想法，若我们以积极的眼光来去看的话呢，我们现在所得到的岂不是比以前更多更好吗？我们现在不但可以在网上参加自己教会的主日崇拜、祷告会、查经班或团契，我们甚至还可以在星期六参加亚洲不同国家的主日崇拜或者是团契呢。这些都是以前我们做不到的。 我们现在岂不是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和家人在一起吗？过去我们都说很忙，大家都很难相见，现在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了。现在我们也比较少去餐馆吃饭了，我们天天在家里吃妈妈煮的饭，这岂不是更加的卫生健康，更加的有营养吗？现在我们岂不是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休息调节身心了吗？过去我们常埋怨说真的是做到累得半死了，现在我们可以好好的休息调节身心了。现在我们岂不是再也没有借口去说我们很忙，我们没有时间亲近上帝，没有时间读经，没有时间灵修祷告了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不是要带领我们停留在这个马拉的，上帝是要带领我们来到以琳的啊！不但是要来到以琳，上帝最终的目的是要带领我们进入这应许之地的，阿们。但是在还没有进入应许之地之前，我们是会经过马拉的，但是我们不必担心，因为我们在那里我们最多只会停留三天而已。在这三天里面，我们不要埋怨，我们要祷告上帝，我们要顺服上帝，然后我们就凭着信心来跟从上帝的带领。经过马拉以后，以琳就在前面，经过马拉以后，迦南美地就在前面，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希望我们可以学会怎样在困境的当中，我们依然凭着信心来相信，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是在上帝的带领之下，我们只要顺服他的带领，他必会医治拯救我们，因为在他的话语的里面是充满了应许，是充满了祝福的。只要我们平时愿意多下苦功，我们愿意多一点的花时间去操练，在上帝的话语和祷告上去操练，我们就能够在困境当中依然能够有所依靠，而不至于失去信心。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陷入困境的时候，请记住，请记住，我们不要埋怨，因为埋怨是最于事无补的。我们只要顺服接受，然后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祈祷等候，我们再慢慢的看他的恩手怎样带领我们突破困境，再创高峰。阿们。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是的，天父上帝，我们知道在进入迦南美地之前，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会遇着马拉的困境，我们会遇着苏尔的困境。我天父啊，求你帮助，让我们晓得怎样凭着信心顺服你的带领，因为我们相信你最终是要把我们带到以琳，带到迦南美地。也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还没有来到苏尔旷野的时候， 在我们还没有遇到马拉的苦水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学习去操练，让你介入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生活当中，以致我们能够虽然面对苦境，但我们仍然能够及时的转苦为甜。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这疫情的当中，我们虽然面对很多的困难，但我们仍然相信这一切都在你的带领之下。有一天这乌云必将散去，阳光将会重现，让我们也相信我们的上帝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我们将同心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愿上帝赐福给大家，谢谢。